主后2009年3月29日华语礼拜，讲道者朱宗宏牧师，讲道题目婚姻的关系。
这首歌曾经感动我，我们每个人都会遇到苦难，都会遇到生活不如意的时候，但是我们心里要相信，不管我们遇到什么事情，都会有上帝在旁边陪伴着我们，照顾着我们。相信你们也一样，大家都会遇到自己不如意的事。我们现在一起祷告，不管是为朋友、为亲人、为自己，来对自己不如意的事情向上帝讲，让上帝一起跟我们分担。主啊，我们感谢你时时刻刻都陪伴着我们，不管我们在学校、在公司、在生活，你都陪伴着我们。不管我们快乐或悲伤，你都跟我们一起分享喜悦，分享我们的苦难。主啊，我们感谢你。主啊，求你在今天将向你圣洁的灵来到这个殿堂中，来到每个人的心中，让每个人都了解有你在我们的心里，有你在我们身边陪伴着我们，让每个人都了解你在这首诗歌要带给我们的意义。所以我们知道你在这世界上你掌权，不管什么事情，不管发生什么事，都有你的目，都有你的目的。你创造我们也是一样，我们每个人生来就是你的器皿。主，求你保守我们每天每天的生活，都有你的同在，都有你的保守。各位兄弟姐妹，希望你们在今天，在这首诗歌里面，上帝带给你不同的感觉，不同的感动，也希望你们投入真诚的唱这首诗歌，以谦卑的心来唱这首诗歌，向上帝真正的祷告。你们可以借着诗歌来向上帝祷告。现在我们再来一起来唱一次。
知道我需要明天。
弟兄姊妹，大家平安，很高兴在这个晚上我们又一起聚集在这里啊，来享受在主里面的平安跟喜乐，也享受在主里面从他的话语里面得到我们的力量，得到我们的生命啊。我们一起来看啊，今天的圣经节在哥林多前书第七章第一节到第七节，好吧，我们一起来念哥林多前书第七章啊，第一节到第七节，我们一起来念。来，论到你们信上所提的事，我说男不敬女倒好，但要免淫乱的事，男子各当有自己的妻子，女子也当各有自己的丈夫，丈夫当用合宜之分待妻子，妻子待丈夫也要如此，妻子没有权柄主张自己的身子，乃在丈夫，丈夫也没有权柄主张自己的身子，乃在妻子。夫妻不可彼此亏负，除非两厢情愿暂时分房，为要专心祷告方可，以后仍要同房，免得撒旦趁着你们情不自禁又引诱你们。我说这话原是准你们的，不是命你们的，我愿意众人像我一样，只是个人领受神的恩赐，一个是这样，一个是那样。好，今天我大谈到啊，在保罗在哥林多前书里面他所写的这一封信当中啊，对哥林多教会的这个劝诫。我们知道从圣经里面我们可以看到有关于上帝的命令，他说要有光就有光，这个世界就形成。他也命令我们，叫我们要在他的命令当中能够遵守他的命令。但是神也给我们选择，在我们生命当中他也通过，他也让我们的生命是自由的，去选择你能够所行的。但是上帝不是只有命令，他也不是只有让我们选的，当我们做错事情的时候他也会管教，他让我们知道什么是他的命令，什么是应该行的。但是他也不是只有管教，他也侍服，在他的命令里面他也侍服被创造者，就是我们，我们也受他的祝福。所以这个是上帝给我们的命令，他也是上帝所赏赐我们在生命当中从他领受他所赏赐的祝福。那今天我们要谈到的是有关于婚姻。当我在准备这个讲道片的时候，就在想说今天我们华语礼拜适不适合讲这段，因为大部分的人啊都还没有结婚啊。但是我就想到这婚姻不是只有结婚的人，还没有结婚的人要准备，要这个年轻人要准备婚姻这条过程的当中也要去认识什么叫婚姻关系。或许有些国中生啊，高中生，你说啊，认识婚姻也是很重要，因为未来你要面临 你的生活当中跟你另外一半的相处。所以我们就从这个角度来思考，在结婚当中我们怎么行，还没有结婚的人我们要怎么做，或我们自己的生命不结婚的人，我们生命要如何来行。所以从这段经文里面，我们看到保罗写信给这个哥林多教会。其实我们如果看这个第一段第一节，他说论到你们信上所提的，这叫表示什么？哥林多教会曾经写信给保罗关于他们生活信仰当中的事情，所以保罗才会写这封信的时候是回答他们的问题。所以第一节说论到你们信上所提的，就表示保罗跟哥林多教会在他平常的日子有书信的来往，所以保罗才写这封信来劝诫或者是告诫他们有关于在教会里面婚姻的问题跟伦理的问题。所以保罗他提出三个问题，第一个是结婚的人应该如何来行，如果你结了婚，你应该怎么样在生活当中跟你的另外一半的相处。另外一个是包括未婚的人，你要怎么去克制你自己，包括寡居的人，已经结了婚啊，做寡妇或者是你的妻子已经过世人，他应该怎么样来行。但是我们今天只从三个部分，也就是第一个是从婚姻，第二个是从要迈向结婚的人，你们的生命应该怎么行，第三个是包括每一个人，包括你要守独身的人，你的生命要如何来行。当然要讲到这一段的时候，要稍微提到一点，就是在当时候，也就是说大概主后大概100年，将近从70年到100年当中，那个时候的思想是受到希腊文化的影响。那个时候的思想有一种这个思想就是二元论，主张呢身体是败坏的，灵魂才是好的。所以当时候的人有一种思想，就是看清身体跟身体所做的事情。他们认为反正这身体不要紧，因为身体不会影响你得救。所以当时候的人认为灵魂是好的，身体是恶的，灵魂是善的，身体是恶的。所以他们这种主张二元论里面也影响到当时候的教会的思想，因为诺斯底主义的影响也影响了当时候教会对信仰或者是对他们的生命生活或者身体的使用都有一些影响。最具体的是奥古斯丁，当奥古斯丁他相信这个善恶二元论，他说灵魂是好的，是善的，肉体是恶的，它不能使我们成圣。所以呢，我们应当怎么样？尽情的去满足身体的欲望。这当时候在奥古斯丁还没有写忏悔录以前，他的生命，但是他在这个生命里面有一种痛苦，就是他在我们的生命里面却找不到一个可以安息的地方。直到有一天他的朋友过世以后，他有一点非常的难过，他发现身体找不到一个可以安息的地方，所以他发现人生是痛苦的，他才开始去思想人生命灵魂跟身体的问题。所以他发出了另外一个生命的思考，他说一切受造都是无常，他说只有在上帝里面才能得到永恒。所以他奥古斯丁的生命找到了一个新的生命的出口，他知道一个生命只有唯有在上帝里面才能得到新的生命。奥古斯丁在还没有真正认识上帝以前，他是用他的身体去做了各样的事情，因为他认为身体不能够影响你的灵魂，你的身体 不代表任何的意义，只有唯有灵魂才能得到新的生命。所以他纵欲，所以他生活上一团糟糕。直到有一天他的朋友去世以后，他开始思想他的生命。上帝也教导他一个新的生命，在罗马书第十三章里面，这是有一次的一个奥古斯丁跟他的朋友在花园当中坐在那里思考，他在那里祷告，有一个声音进到他的里面，他说拿起来读，拿起来读，他不能够明白，所以那个声音一直告诉他。当时候他的朋友正在读罗马书，他就拿起来读，在罗马书的第十三章第十三节到第十四节，这句话改变他的生命。他说不可荒宴醉酒，不可好色邪荡，不可增进嫉妒，总要披戴主耶稣基督，不要为肉体安排去放纵私欲。他从这里得到了一个新的生的出口，他才知道原来你的整个人生，你的生命都是上帝所赏赐的，都是好的。是当时候的诺斯底主义的二元论影响他的思考，所以他在过去才会放纵他自己。今天要知道圣经的教导，上帝要我们自己管理自己以外，还要怎让我们自己的生命在主的里面去荣耀他。所以这段经文改变他的生命，从此以后他开始学会节制，他开始克制自己，让他人生里面唯有成为耶稣基督在他生命当中的主。所以他写了一本他归纳出一种生命，他说不可抗拒的恩典。他了解到神的灵与肉体都在我们的生命里面跟我们同在，是通过耶稣基督的恩典。所以他写不可抗拒的恩典，是要叫我们知道在恩典里面，我们的不管是灵魂或者是我们的生命都是属于神的。所以我们也可以从保罗他过去的思想，我们就可以看到过去的人他们认为身体是败坏，所以我们必须什么去征服它，所以我们必须什么免去什么，避免这些诱惑，拒绝身体一切的本能跟欲望，要叫我们会克制自己。所以保罗他在回答哥林多这封信的时候，他们的教会的婚姻问题或者道德问题的时候，他说要记得你们住在哪里，要记住你们本是什么，住在一个诱惑之地哥林多城。如果你还记得我们上礼拜所谈的第六章当中，你可以看到哥林多城是一个妙计妙语非常多的地方，他们妙计也非常多，妙计通过这个祭典当中，然后邀请这些男士们跟他们行淫，好让这是当时的思想，好得到什么生育之力。过去他们的生活是务农的社会，所以他们需要的是什么生殖力，所以他们用这样的方式，用这样的思想，使当时的人纵欲。但是保罗他也知道这个哥林多城是这样，所以他就写说要记住你们住在哪里，你们住的地方是一个淫乱的地方。所以他也要我们，他哥林多教会记住你身体的本质是什么。他说我们的本质就是属于神的，上帝的灵住在我们里面。所以保罗他写了第六章第七章是在回答跟要哥林多教会的人，这些信徒们在信仰上跟身体上能够成为一个跟随耶稣基督认识道的人。所以他要让提醒我们，身体本属于上帝，我们必须洁净。他不断的提醒哥林多教会住在一个这样的环境当中的人能够警醒自己。所以从这里面保罗给三种人，当然是包括所有的来思考，一个是给已经结婚的人的思考。他说当用合宜之分待妻子，妻子也当这样来待你丈夫。所以他提到婚姻是两个人的事情， 不再是一个人。当你结婚以后，你不再是两个人，你是一个人，是属于什么？一体的。他说丈夫不能离开妻子单独行事，妻子也是如此，不能离开单独行事，不是说哦，你们两个不能分开，而是在你们行事上你们需要先思考先商量，不是我决定就好，而是两个人能够互相什么商量你们的家庭问题，你们的亲子关系，你们的生活的形式，怎么用钱，包括你们生活当中的时间。夫妻两个人成为一个家庭，是成为一体的生命，不是只有满足自己的欲望跟满足自己的什么拥有。过去的社会里面，在当时的社会里面，女生是属于男人的财产，所以男人可以随意的带妻子。但是今天的社会已经不一样了，当两个人结婚的时候，你不是在结婚里面说哦，我结了婚哦，就有人可以帮我洗衣服，有人帮我煮饭，我可以得到一个长期的饭票，我可以得到这个我想要的。婚姻不是满足在自己的想法里面，婚姻是一个一起在生命当中互相扶持的。上帝所赏赐的这个婚姻，是叫我们学会怎么样爱你的另外一半，不是只有你的想象说我结了婚，有人每天有人帮我洗衣服了，有人赚钱给我花了，我不用再那么努力了。在今天的婚姻里面，我们要去思考的是自我中心社会的思想造成婚姻的问题，是我们常常在我们自我中心的思考里面，用我们的想法活在自己的婚姻里面，以致造成了很多的困扰，包括我们的言语，包括我们的所行，都因为我们的自我中心而让我们的婚姻产生了触角。这里保罗说婚姻是上帝所赐的，是当我们在众人面前跟上帝面前立约，所以他这个表明是要让我们用基督的爱跟基督的样式彼此对待，不像过去单身的生活一样怎么样可以很自由，我想去哪里就去哪里。婚姻的生活里面是要彼此帮助。保罗他是一个很先进的人，在过去我刚刚说的，在过去的社会里面，女人是属于男人的财产之一的时候，他就提出这样的要求，他就提出了这样的见解。也就是说，在这个不平等婚姻里面，他已经他已经做了一个很好的注解，让当时候的教会的人可以知道，婚姻是两个人的事情，男人不是主宰婚姻的一切，而是两个人一起去什么？一起去面对，一起去分享，一起去建造，不再是一个人的婚姻，而是两个人的婚姻。所以我们在婚姻里面，保罗给我们一个很好的这样的教导，当用合宜之分去对待你的妻子，妻子也用合宜之分来对待你的先生。第二个要提到给未婚的人，也就是说或者是说你已经开始想要结婚的人，在今天的教会里面有一种现象，或许你们都可以，我们教会比较看不出来，别的教会就比较明显。也就是说啊，一个基督徒的女生很难找到一个适当的男生可以结婚，好像是这样。我们教会好像比例比较没那么严重了，我来到我们教会当中或许还没有看到这么严重，但是其他教会你可以发现那个大概二十几岁到四十几岁的女生未婚的特别多，好像是我们常常说的这个教会也流行一句话说，哎，不要跟不信的人同父异母。你有没有听过这句话？有，所以很多女生就不敢结婚，找不到适合的对象可以结婚，然后我们就被套，因为这句话套住，所以就不敢怎么样，不敢找其他人结婚。结婚基本上其实是婚姻，也就是说要建立一个婚姻的关系， 但是如果我们真正的去认识保罗他所写的书信，其实保罗他在讲不信啊，这个不要跟不信人同父，其实也不是真正的说叫你不可以跟非基督徒结婚哈。应该是说，当我们的行为，当一个基督徒，我们生命，我们信仰是不是建立在一个很好的基础，然后用你的生命去影响另外一个人？我当牧师，大概应该今年是迈入第十年了哈。很多人都会说，哎，牧师，你帮我们介绍一下哈，找一个对象这样哈。但是有一个条件，就是一定要什么？一定要主内的，要信耶稣的。其实我也有这个观念，是说，哎，如果嫁一个或娶一个非信的人，好像辛苦哈、哦，都是想说，哎，尽量找教会里面的人。但是我听过一个牧师给一个会友这样的忠告哈、哦，我觉得很有意思哈、哦。为什么这么说呢？常常就会想，大家都会说啊，不要跟那个不信的人同父一轭哈、哦，好像很辛苦哈。哦，因为有人也常常会跟牧师这样说啊，他说啊，这个我的孩子哈、哦，现在信仰不太好哈、哦，所以你帮他找一个信仰比较好的，可以帮助他哈、哦。这句话没有什么问题，听起来好像没有了哈，可以找一个人帮助他。可是为什么不是这个基督徒他能够很坚固的他自己的信仰？这是我们的问题哈。但是我很喜欢思考的，在思考的问题是说，其实一个基督徒真正的信仰里面，应该真正的做一个基督徒是用你的生命去影响其他人，去帮助其他人。也就是说，我们要先建立我们自己的信仰的基础，然后去帮助另外一个或许他还没有认识主的人，用你的生命去影响他。或许如果不是婚姻，应该说用我做一个基督徒的生命去影响一个还没有信主的生命。婚姻也是一样，不是用一个好的信仰的人来影响我的生命，而是用你的生命去影响别人，去让他能够认识这个信仰。所以我们都很喜欢说，哎，这个要不要同父一轭，所以我们渐渐的就放弃了跟这些非基督徒结婚，但会比较辛苦，我也能够体认。但是如果我们的信仰的根如果够扎实，你的生命里面能够去影响这个人，我相信这样不是一件好事吗？保罗他提出这样的要求，其实也让我们学会，当然如果你没有办法去承受，他希望你不要去承受。但是保罗的意思是说，当我们做一个基督徒的生命是跟随耶稣基督，用耶稣基督的信仰让我们的信仰的根是扎实的，然后用你的生命活出来去影响其他的人。在我们今天教会里面的青年离婚率越来越高，我不知道你有没有发现哈，但大部分也都是教会的青年，两个人都是基督徒，为什么会这么高？其实我们回来说，也就是说，有些时候我们看婚姻不够谨慎，缺乏了用神圣的态度来互相对待。也就是说，在我们的婚姻之约里面要有上帝的见证，然后呢也要去思考是不是让上帝来参与我们的婚姻。或许有人会问啊，那如果我们相处的不好的时候怎么办？真的有人会这么问哈，他说我们相处的不好怎么办？那牧师再问一个问题哈，那你们要离婚有没有问过上帝的意见？很有意思哈，我们都用自我中心来思考我们的问题，而忘了用上帝把它摆在你们生命当中，成为你们的什么？成为你们的助力。所以婚姻的关系里面，我们应该用上帝成为我们的中保，用上帝成为我们之间的什么帮助，让我们在婚姻的关系里面不只是建立在人跟人之间，也让我们的婚姻建立在跟上帝之间。对未婚的年轻人， 要开始要追求另外一半，在交往，我都做一个建议，就是说当你要开始交往的时候，第一个就是要思考他，我的交往的第一个想法就是要迈向婚姻。你的交往不是啊交交往看看哈，如果你是交往看看，你就会有什么想法，下一个会更好，下一个会让我更满意，但是不会哈，那是不会的。一个未婚的年轻人，看你开始要迈向开始追求另外一半的时候，记得第一个想法一定是让你的生命是摆在神的里面，然后让他什么，让你的这个交往是成为迈向婚姻的过程，不是只有交往，不是只有去认识他，而是要学会什么，就像保罗他在对结婚的人说什么，用合理的方式对待你的妻子，用合理的方式对待你的丈夫。当你要交往的时候，当你会学会他就是我未来的这种想法，未来他是我的太太，是我的先生的时候，你们就会怎么样，互相什么，互相去更警醒。所以我们当个基督徒，在未婚要交往要成为婚姻的时候，记得用你的信仰去活出第一个生命，去影响另外一个人，不是叫另外一个人用他的生命影响你，而是用你的生命去影响另外一个人。第三个，那你说啊，我才国中跟高中，那怎么办啊？我也不想结婚怎么办？在基督里面，让你的生命是自由的，让你的生命是什么，是喜悦的。哥林多教会的人，他们在信耶稣以后，有些人想要用学习犹太人接受割礼，然后以为自己就像犹太人一样跟上帝有一个亲密的关系。另外也有些犹太人因为信了耶稣以后，就想要把原来自己受割礼的那个样式把它拿走。但是保罗他提醒，他说在信仰里面，在耶稣基督里面，我们是自由的，我们是一个什么，我们是一个自由的人。所以不管如何，或许你还高中国中，你说哎，我还没有结婚哈，但是或许你现在也开始有这个什么欣赏的人，对不对？你也不要很快的掉进一种陷阱里面，说啊，这个我已经很喜欢他了哈，我已经非他莫属哈，应该还没有哈。当你不结婚的人，真的你真的不想结婚的人，你也会克制你自己，在你的生命里面，在基督里面，你是一个享受自由，不受婚姻的约束，不受这个家庭的因素的影响，你成为一个自由的人，是在信仰里面成为一个自由的人，而不是这个放纵情欲的人。一个人，一个信了耶稣的人，有些时候我们也会违反啊，我们的道德，我们的伦理，但是我们要学会马上更正改过，因为耶稣基督最在意的就是我们的生命。所以他从第六章的最后，我们上礼拜所谈的，他说岂不知你们是什么，你们身体是上帝的殿。所以到这里的时候，保罗才说出什么真伪，要让他们知道在生命里面我们都是属于基督的，我们都是属于上帝的，没有人的生命可以属于自己。所以当在我们的生命当中让上帝掌权，在我们不管是在婚姻里面，还是到迈向婚姻，或者是我们不受婚姻的约束的人，我们都要在我们的生命当中成为上帝所喜悦的人。当个基督徒，不论你在你的工作的位阶或高低，或者生活环境好坏，这都不是耶稣基督所 care 的哈，他所看重的。而看重的，耶稣看重的是什么？是当我们的生命的价值，他赏赐给我们这么自由的时候，我们怎么使用它？我们怎么去掌握它？我们怎么去管理它？所以，上帝给我们这个价值是身体上的价值。他从第六章开始讲生命的价值跟身体的价值，到这个地方，他让我们学会怎么样去管理自己以外，也让我们的生命活出一个有价值的自由。所以不管他说在婚姻里面，在还没有婚姻，或者是你不愿意有婚姻要独身的人， 都一样。你活在耶稣基督的生命里面，让你的生命是一个有价值的自由。所以他说用合理的方式对待你的妻子，是让你的生命活在婚姻里面的自由。当你要迈向婚姻的时候，在追求另外一方的时候，你们互相喜悦的时候，你要有那个生命的价值，是迈向婚姻里面的价值。所以我们要去尝试思考保罗在这段经文里面，从第七章他整章都在谈到这个问题。他说到一个信基督的人价值的生命，价值是在于生命的自由，不是身体的表象。自由的生命是用喜悦甘心乐意表达出来。所以上帝赏赐婚姻，让我们在婚姻里面享受婚姻的价值跟自由。他是让我们享受在爱情里面的自由，他让我们享受到独身的自由。但是我们怎么去让上帝喜悦你的生命？希望通过这段经文当中，不论你在婚姻上是在感情的路程上，或者是独身的这条路程上，希望你们用彼此帮扶的心，让个人的身体如果在婚姻里面是属于跟另外一方一起分享，但是在还没有进入婚姻里面，我们每个人在享受自由的时候，你要学会怎么节制你自己，克制你自己。因为耶稣看重的是不可放纵，因为我们都是重价买来的。在婚姻前的交往，人都需要保护对方跟保护自己。在交往的过程，用一种心境，就是迈向婚姻的准备。你想要你的另外一半是什么样的新娘？纯洁的新娘。你希望你的先生是最善良的先生，那就学会在迈向这条道路上，学会克制自己，然后在婚姻里面可以享受在婚姻里面的自由。在独身的人，让你们学会克制自己以外，也学会节制你自己，让你的生命，让你的生活行为，让上帝所喜悦，克制自己的情欲跟行为，免得我们得罪的神。希望从保罗这段经文当中第七章的经文，你再去看一下，保罗他不断的提醒我们，做一个基督徒，我们学会怎么管理我们自己的生命。在台湾这个大环境里面，很多事情在诱惑我们，很多事情在影响我们，或许我们也会放纵我们自己，或许是网络，或许是媒体，都不断的渲染，对我们什么发出什么，发出诱惑。希望我们在这个世代当中，能够学会克制自己，也学会拒绝这一些会使我们的生命、身体，让我们的不论是在精神，在我们身体的败坏也好，都让我们学会节制跟拒绝，让我们成为一个基督徒，是我们的生命、身体是神所喜悦的。在婚姻里面，学会互相彼此帮补，让神祝福你的婚姻，让你未来的生命，还没有结婚的人，未来的生命是让你的另外一半是享受在婚姻里面的喜悦。当然，或许你不想婚的人，不婚的人，你会学会克制自己，让你的生命，让你的行为，实际上做到的人都能够因你而怎么可以看见你的好行为的。希望这段的经文能够帮助我们去思考，在我们的行为处事，在我们的这个自我的使用身体上，能够让神所喜悦。一起来唱这段这个诗歌叫做奇异恩典。奇异恩典，大家都知道这首诗歌，也听过这个故事，就是江牛顿，他其实过去的生命过得很丰富，他跟他的父亲去到非洲在黑奴贩卖黑奴，他觉得这是他的人生。但是后来他在一次暴风雨当中，他才知道原来我所做的只是满足我自己的利益跟自己的欲望。他求神他留下他的生命，他回去过，他决定要废除黑奴，让人权得到自由。他花了20年的时间， 他说服了另外一个国会议员，花了20年的时间才完成这个废除黑奴制度。或许我们生命当中很多时候我们也被诱惑，或许我们很多时候会藏在这大环境里面克制不了自己，但是我们学会去更新我们的生命，让神喜悦你的生命。或许要需要很长的时间慢慢调整我们自己，就像这首诗歌里面这个 John Newton 他说，其恩典何等甘甜，我罪已得赦免，前我失丧今被寻回，瞎眼今得看见，让你生命的灵被打开，让上的灵住在你里面，让你重新得到一个新的生命，更新生命，让神所喜悦的生命。我们一起来唱这首诗歌，在你的婚姻，在你的生活当中得罪神，或得罪另外一半，我们恳求神来帮助我们，让我们学会成为主所喜悦的儿女，在婚姻当中成为互相的帮补，也让我们在我们的生活当中学会认识上帝的话语，节制克制我们自己，不受这个世代的诱惑。恳求神来帮助我们，在我们软弱的时候使我们刚强，在我们不认识他的时候求神看我们的眼睛来认识他的真理。就像过去奥古斯丁他自己败坏他自己的身体，当他认识神的话语的时候，他就学会洁净自己，使神的灵不再忧伤，使上帝喜悦。你叫我们的生命在神的爱里面，通过他的恩典，使我们能够成为一个神所喜悦的儿女。主，我们真的是谢谢你赏赐你的恩典，如此的恩典，让我们可以罪得赦免，也叫我们的生命从你的恩典里面更新我们自己，让你洁净的灵住在我们里面，不叫我们受这个世代的诱惑，不叫我们遇见试探，使我们的生命能够荣耀你，使我们生命能够成为你所喜悦，成为在这世上荣耀你的生命。主，我们恳求你帮助我们，帮助我们，谢谢你给我们祷告，奉耶稣的名求，阿们。好，我们今天有没有新来的兄弟姊妹？有哈，有一位，好，来，是赖新普先生吗？来，我们欢迎他哈。是纯己的朋友吗？好，我们也看到我们后面那个我们的万干事已经回来了哈，身材变比较苗条了哈。好。我们也恭喜他哈，这个整个这个生小孩的过程，还有他那个都满月了哈。 好，我们一起起立，好，跟隔壁的人请安哈。
愿耶和华赐福给你，愿耶和华永远保护你，愿耶和华他的脸光照你，愿耶和华赐你平安。愿耶和华赐福给你，愿耶和华永远保护你，愿耶和华他的脸光照你，愿耶和华赐你平安。
愿上帝的恩惠，天父的慈爱，以耶稣的救恩典，圣灵的相通，与我们众人同在，让我们在这个世代不受诱惑，让我们在这个世代，让我们能够洁净自己，使神的约与神的约能够蒙上帝的祝福，直到永永远远。阿门。